科技金融不分家，
在多元小社听未来。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4年3月1日星期五，欢迎收听多元小社 Domi， 我是本次主播 Chloe。 微软做 Copilot 同时压住 Mr. AI， 强强联手是否未来可期？英伟达推出 RTX500 笔记本即将走向 AI 化，字节发布文身图开放模型，算力竞速达历史新高，巴菲特投资数字银行是否对比特币的态度有所反转，香港货币桥项目持续推广，数字人民币是否会有新的舞台？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走进今日的资讯时刻。首先，我们来看看 ChatGPT 领域有什么新进展。2月26日，法国 Mistral AI 不仅推出了仅次于 GPT-4 性能的 Mistral Large， 还带来了 ChatGPT 的竞争对手 LeeChat。更重要的是，它还和 OpenAI 背后的金主微软达成了合作。据外媒报道，如同当年 OpenAI 在艰难之际获得微软的资金和算力支持，时下微软总裁宣布与 Mistral 建立多年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合作的一部分，微软拥有 Mistral AI 的少量股份。另一方面，微软自己的 Copilot 也不消停，升级版的 AI 伴侣 Copilot 中新增了一项定制的 GPT 功能，可以帮助用户解答健身方面的问题。这一消息由 Copilot 负责人通过推特发布，他分享了一段动画展示了 Copilot 的新功能，除了帮助健身的 GPT 模型，动画中还展示了设计师度假计划时食谱生成器等其他功能。在硬件领域，英伟达也在不断推陈出新。2月26日，英伟达推出了 RTX500 和 RTX1000 系列全新一代笔记本电脑显卡，主要适用于笔记本电脑和移动工作站，内置神经网络计算单元，用于轻型本地 AI 计算，但如果要进行复杂的 AI 计算，则会使用 GPU 芯片处理。与纯粹使用 CPU 相比， RTX500 可以为稳定扩散等模型提供14倍的生成式 AI 性能，利用 AI 进行照片编辑的速度提高3倍， 3D 渲染性能提高10倍。英伟达称，如果用户希望利用 AI 实行高级渲染、数据科学和深度学习，则可以考虑 RTX 2000到5000系列，这些显卡提供更强大的性能。更有意思的是，近期英伟达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在包含 AI 芯片等多个类别中，首度将华为认定为最大竞争对手。英伟达指出，华为在供应图片处理器、中央处理器等用于 AI 的芯片领域都可与业内竞争。在英伟达快速推新的时候，华为也有了重大进展。在2024年 MWC 巴塞罗那期间，华为发布三款全光新产品，他们将助力全球运营商建设 5GA 全光目标网，推动万兆超宽带发展，开启 5GA 商用元年。在软件领域， AI 模型的创新也在不断涌现。近期，字节跳动发布文身图开放模型 SDXL Lightning， 参考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的最新榜单， SDXL Lightning 跻身模型趋势榜，同时也成为 Hugging Face Space 上的热门模型。据知情人士透露，字节跳动的 SDXL Lightning 通过渐进式对抗蒸馏的技术，实现前所未有的生成速度。该模型能够在两步或四步内生成极高质量和分辨率的图像，将生成速度加快10倍，计算成本则降低为1/10。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前沿科技资讯，下面我们来看看在最新科技引领下的数字金融都有哪些最新动态。首先，我们来看看业界大佬巴菲特在比特币投资方面的相关资讯。近期有多家媒体报道了巴菲特终于承认比特币以及加密货币的价值并投资， 然而这并非事实，有标题党和炒作嫌疑。不过或许因为该消息的盛行，比特币价格突发异动，强势突破 5.4 万美元，随后更是一路飙升，在27日上午10时左右一度突破 5.7 万美元，日内涨幅超 10%， 创下自2022年1月以来的新高。巴菲特投资的这家数字公司 Nubank 是一家总部在巴西的数字银行，传言中的投资早在2021年便已经完成。当时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对 Nubank 的母公司进行了5亿美元的投资。 Nubank 在2022年推出了新产品 New Crypto， 用户可以通过该产品购买出售交易包括比特币、以太坊在内的十余种加密货币。巴菲特此前曾是比特币的坚定反对者之一，2018年他曾将比特币比作老鼠毒药，所以目前并没有巴菲特直接投资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确切消息。另外，昨日最新数据，比特币一度突破64000美元，续刷2021年11月以来新高，目前回落到60000关口附近，日内涨 13%， 本月迄今大涨近 50%。 比特币在28日突破59000美元后，知情人士却爆料部分交易员正在大量购买5万美元以下的看跌期权，可能是现货持有者为了保护利润。在过去的48小时内， GreeksLife 上已有超过50笔总价值超过500万美元的订单，其中有几笔是在较低行权价的虚值看跌期权内主动买入仓位。在了解完国际金融领域的重大事件，让我们来看看近期国内市场都发生了什么吧。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发表2024年至2025年财政预算案时提及数字港元和数字人民币在港最新进展，第二阶段试验即将启动，进一步研究新用途。另一重点计划多边央行数字货币跨境网络，又称货币桥计划，也取得进展。第一阶段服务预计可在今年推出，将成为全球其中一个率先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为企业跨境交易进行结算的项目。此外，数字人民币会在香港扩大试点范围，市民将可便捷开立和使用数字人民币钱包，并通过香港的快速零售支付系统转数快进行增值，进一步提升跨境支付效率和用户体验。以上就是本期所有数字金融相关的资讯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对本次新闻中提到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跨境网络进行一个小小的科普。另外，如果有对比特币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前几期的节目哦。在节目的末尾科普环节，我们有对比特币的相关知识进行介绍。多边央行数字货币跨境网络项目是一个旨在探索跨境支付和结算的区块链数字解决方案。该项目由多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共同发起，以研究和测试多边央行数字货币的实用性和可行性。参与国家的中央银行能够直接以自己的数字货币进行交易和结算，这种方式有望减少传统跨境支付所需的中介环节，缩短交易时间，降低成本，并提高交易透明度和安全性。为什么主权国家之间的贸易结算需要这样的系统呢？听众们如果还记得上几期科普中提到的区块链技术特性，那么就不难理解该系统是为了绕开 SWIFT 这个超级中介了。 SWIFT 系统作为全球银行间通讯和交易的主要网络，受到美国和欧洲法律的严格监管。通过建立一个独立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网络，参与国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对 SWIFT 系统的依赖，从而在政治和经济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区块链技术能够让参与双方点对点的产生交易，而不再需要一个中心化的服务器再去验证和结算，这样可以避免类似 SWIFT 这样的中心化控制或信息泄露等。宏观经济层面，很多国家正在采取一些措施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这可能与数字货币和跨境支付有关。特别是沙特和中国之间的一些交易已经开始使用数字人民币而不是美元进行结算。无独有偶，印度也在采取去美元化的措施，例如批准与特定国家使用印度卢比进行贸易结算。 这些转变反映了全球对美元依赖减少的趋势，以及货币桥项目的广泛应用前景。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更多的信息大家可以翻阅播客单集介绍中的相关阅读，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如果你也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扫描介绍中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并联系我们的小助手，我们将定期推出关于科技创投与前沿技术、加密市场与数字金融的早间新闻播报，以及更多精英对话、案例分析等。我们真诚地接受每一条建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是否运用过 ChatGPT 打开过新世界的大门？是否在错综复杂的金融市场中举棋不定？在这个科技快速膨胀的时代，信息的爆炸让人眼花缭乱，真假、深浅、利弊，打破朦胧的黑色镜面，无论你是前沿技术的发烧友，还是加密市场的金红客，在这里你都将收获最新资讯，了解当前市场的最快动向。AI、Web3、元宇宙，我们知道你想了解的一切。